我之前一直以为播客是实时的，就是，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一个剪辑的过程。
平时会听播客吗？
偶尔吧，很少其实，尤其最近比较忙嘛，
啊，那我们就来聊最近忙啥呢？
最近忙着移动，忙着招生，又都赶在了一起，就从深圳，然后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就到大理，然后就很折腾。
在你一开始职业生涯的计划之中呢，还是突然有个契机说我要出去走走了？
肯定不是计划之中啊，因为之前做线下嘛。当然做线下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茫然吧，就觉得难道我要一辈子就是要待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吗？什么是一个终点，或者我应该？未来会是什么样？我是感觉自己看不到的，就没有那种确信感吧。今年5月份来了一次大理嘛，就待了一个月。那一个月让我觉得说，好像这样的生活是有这样可能性的。可能之前不知道有这样的方式，说哦，我可以去旅居啊，或者是什么，就 没想过。但真正的就是，试了之后发现说，哦，好像是可以的。很神奇，因为地点不重要嘛，就是所有的工作，因为我这种线上的工作已经有，我是哪一年？21年的9月份就把线下的机构关掉了，
之前是有自己的机构吗？
对，有线下，
我们请阿奇做个自我介绍吧。就是你的工作做线下转到线上这个过程，我还挺好奇的。
那我先做自我介绍，
行。
每次一到自我介绍环节，就会觉得，想想快速想几个标签出来，就是现在正在旅居，然后我是一个独立艺术教师，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是从阿图那儿就是了解到的，
也就没 几
是的，
天之
是的，
前。
对，是的，然后之前我会觉得。这种身份定位有过很多吧，比如之前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嘛，或者是一个教育创新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终身学习者，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角度去认识自己，那可能就是说在一直在探索用艺术教育来，帮助孩子成年人来建立自己的信心呀，然后用艺术来表达自己呀，表达自己的生活呀。在做这样的一些教学的尝试，尝试了5年，然后在那个之前也有做过3年的，就是特殊儿童的这个部分嘛。所以，有的时候我回看还挺惊讶的。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会有一些所谓的3分钟热度啊，就是一件事情会很新鲜嘛。但是发现说这件事情居然做到现在竟然有8年了，但是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那个，你刚才有说到，你是做艺术教育的，那艺术它其实范围很广，哎，你具体是做哪一块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如果要去形容的话，应该是视觉艺术。大家会理解成画画呀，但是其实不止于画画，比如也有一些雕塑啊、手工啊、综合材料的艺术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基于视觉的各种各样材料的这样的艺术形式。
这些艺术就是你在做的都涵盖吗？
是的，是的，因为会有一个底层的理念，就是任何的材料你都可以拿它来进行艺术创作，所以会把这样的理念带给孩子们，所以他们自己的创作材料还是蛮多元的，比如有的小朋友他有尝试用食物去做创作，有的小朋友也尝试会用，他家里的一些小串珠子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快递的盒儿啊，快递的包装袋儿啊，等等等，就是一些就是很想不到的材料，会鼓励他们这部分，
我可以理解为我看得见的东西，都把它作为自己享受的或者对于生活的一些想法的这样一件事情，都可以称作艺术创作吗？不对，视觉艺术。
可以这么举例，就是比如说，乐高这个东西嘛，它会有乐高的积木块儿，但是我在教孩子们呢，就是说，你可以创造你自己的乐高积木块儿，因为积木块儿它是固定的形状，但是你可以 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你能接触到的这个材料当中，你可以把这个材料称为这个积木块啊。所以画画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你的线条、你的色彩可能也是称为那个积木块，你用它来组合表达你的想法啊。那你也可以用各种各样综合的材料来去组合跟表达你的想法。
很有意思哦，你目前的课程是完全自主开发吗？
是的，是的，当然也会自己会，在做这些事情的前几年，会去参加一些教师培训啊之类的，去学习一些，比如说像美国的啊，像一些其他国家的，他们的美术课的课程设计是如何的，包括怎么样自己持续深入的去理解艺术这件事情，包括我自己的背景本身也是艺术背景，那自己的一个教育背景当中也会去学习一些，比如艺术史啊。比如各种不同的艺术的材料呀，包括一些创作的方法呀，等等等等的，那也会把自己就是走过的这条路所学习的内容去不断去提炼呀，不断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把它带入到孩子们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来，包括自己还会去，因为我对创造力这件事情比较感兴趣嘛，也会去比如说看一些相关的书啊，然后去找到一些哪些，比如说游戏呀，或者是哪些方式是可以去帮助孩子们去发展这种创造力的，那会聚焦，首先会聚焦孩子的这个能力本身，然后再由这个能力去反推说，我可以怎样把它跟艺术这个部分结合起来。
这里说到几个点，引发了我浓重的兴趣，
好呀，
可以背一遍来。第一个是课程形式，因为你刚才说到的这种视觉艺术，在我的想象中，它需要很大的空间，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储藏室，以及很大的操作台，还要老师在这个老师加上助教在这个空间里面巡回。网课去看孩子们在干嘛？如果把它转成线上，我难以想象。还有你要做游牧的这种群体的话，这些材料怎么办？你要在课上如何展示呢？
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艺术教育或者是一个课外培训的想象，都是一个线下的地方。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在做的。当转线上的时候，因为首先疫情是一个契机嘛，那我自己也很怀疑过，说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可以转线上的。但因为过去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中国日教2.0，它是一个叫做线上支教的一个平台，就我有给四川和贵州的学生有通过这种远程的方式上过课，所以大概就是会了解到说，哦，线上课好像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时候只是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啊。然后因为疫情来了嘛，那个时候就会去，也会去关注说这个市场大家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其他的机构在做些什么。那会发现说有一些机构它会很快的去线上，线上会有不同的形式啊，录播呀，然后实时互动啊，等等等等，这种方式很多元。那我自己会在看嘛，那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会去学习。然后自己去尝试。当时呢，我是做了1个月的，就是课程，然后呢，就疫情之后的2个月吧，然后打磨了一个月的，也就是4周的课程。那个时候跟我自己的家长说，我们有一个转线上的尝试，那只有1个月的时间，大家如果愿意尝试的话，就可以报名这1个月课程。但是很惊喜的是，我当时机构基本上95%的小朋友都转了，就是都报了这个课。这个还让我挺惊喜的，在于说，就是家长们和孩子们对我的这种信任，然后呢，就这一个尝试当中，慢慢的发现说，哦，线上课是可以的，是因为我的课堂之前就不没有做任何的示范，就是完全是不示范的，因为会相信孩子本身他自己可以去发明自己的表达方式。那我的一个身份定位更多的有点像一个教练或者是一个引导者，或者是一个陪伴鼓励师，他并不是所谓的教师，他教的那个成分是转化了的一种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要怎样分步骤，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教给他，它不是一种技术的教育。而是一种陪伴，一种引导，所以他通过线上，就像我们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来聊天一样，他更多的是基于语言的一些，比如阿图跟我提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些问题可能会引起我的一些思考，那我跟阿图的这个聊天当中， 不仅仅可以去讲我的故事，对我来讲，可能有另外的一个收获，就是我可以去回顾我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会去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思考。那对孩子们来说也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线上的这种形式，就是因为跟我之前的理念也是契合的，因为我可以信任孩子，无条件的去信任他们，我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自己自发的去成长，来去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线上的这样的方式，只是说它有什么样的缺点，什么样的优点，我怎么去发挥它的优点和避免它的缺点。那后面就发现说，像这样的线上课堂，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可以跟孩子们的家庭创作结合起来，让他们感觉到创作更是一件随时随地的事情，并不是在课堂上才画画。比如说像那样的线下的一种模式，当然它有很精美的教室。然后有很丰富的准备好了的材料，但是这同时也会让一个孩子去开始创作的成本变高，就是我必须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我必须要有准备好了的材料，我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想法，我才开始创作。但是其实创作的规律不是这样的，就是你随时随地的，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纸，然后你就一个笔，任何一支笔。你就随便画了几个线条，或者某一次你生活当中有个什么事情，你很感动啊，或者有一些情绪啊，那你在那个时候就随手拿一些材料就去表达。那所以线上课它只是一个陪伴的一个场域，那这样的线上课会更多的跟他们的生活结合，所以就是会从这件事情当中去找到这件事情的优势吧，然后把这个优势扩大啊，所以这个线上的形式我也会觉得它慢慢的会成为这个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这种形式所带来的特点。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描述能不能帮阿图去想象大概这样的一个线上课堂是什么样的。如果不能，我还可以，你可以还可以再问我一些问题，我可以尝试把它变得更具体。
好的，这位嘉宾好贴心哦。那你刚才描述的这些，我可以想到的是，我在联想我自己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些属不属于你的课程范围，或者说你对孩子们的期望哈？比如说在餐馆里面，就是有那种一次性的竹筷子，就拔开筷子以后，手上会有那种纸质的或者塑料纸的那个包装。那在等餐的时候，我会把那个包装稍微折一下，可能会折成各种奇怪的东西。这属于你的课程衍生的这种叫什么？是生活观察吗？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创作其实是在我们比如说无聊呀，或者是对吧？就是我自己的个人创作也是这样，就一个起点，可能是你很意想不到的，你就手上去把玩一些东西，我觉得很好的猜测哈，可能你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艺术的特质，只是说没有一个机会说去看看。对，是这样的，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会有课前分享嘛，那孩子们在生活做的这些尝试，他会在课前分享的时候去表达出来，比如说对吧，这个吃饭之前用这个塑料的折了一个小动物，或者是说一个很抽象的一个形状，好吗？那就可以在课堂分享上去来分享，说哎，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尝试，那这是很棒的。艺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其实原始人来讲，他们也是这样的，可能就是无聊就可以在墙壁上，洞穴的墙壁上去画一些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原因是，就是大家都猜测很多的嘛，到底是这个宗教呀、祈祷呀，或者什么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无聊了呢？在无聊的时候，对吧？哎，我回顾一下白天的生活，之类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一个艺术的一个起点。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这个起点，就会觉得说啊，必须要很精美呀、啊，必须要很完整啊，它才算是一个艺术。但其实不是的。
哇，你这个反馈对我来说，它非常重要。这也是我困扰我从小到大这30多年来的一个，就是对于艺术就是难以接近的这种恐惧感，也会让我联想到更多。比如说，我会觉得用一句很俗的话来说，艺术就是吃饱了撑，没事儿干。做完以后，很多人会觉得没有用的，但是又让自己很快乐的一些小事情。
是的，是的，就是我记得之前，应该是蒋勋吧，他之前有讲过说这种，无用嘛，就比如说他在课堂上去放那个音乐呀，然后可能就是包括他在放那个音乐的时候，看到窗外的那个叶子正在落下，那他觉得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些美感， 可能是对生活并不起到直接的实用的作用的，但是这种美的力量并不知道说它给一个人的就是内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在他之后的生活当中的某些时刻去迸发出来。我觉得这种力量是会让我很着迷的一个事情。对，那好像实用的话，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大学，对吧？读一个很实用的一个方向，那你可能毕业就会去拿这个你的技能去工作，然后你日后就这样去生活。但是那些所谓的美，但是没有实际的作用的，或者是一些对吧人文的一些教育啊、艺术的教育啊，我会觉得这是给一个人的生活就是以很深的一种影响。它影响的是你怎么去观看和对待这个世界，包括你怎样去观看和对待你自己。那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可能和使用的那部分，它并不能直接去获得所谓的金钱呀、面包呀，对吧？这个人的这个底层的物质的需要，但是它反而可能是更深层次的、更重要的精神的需要，就像那个马斯洛的那个需求层次一样，底下是那些基本的安全呀，对吧？这个生存呢，然后再往上可能是这种审美的、精神的、自我实现的这样的一些需要，
到如果课堂上来说的话，我感觉有点像理科生，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贴上标签的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区别。很多人会觉得理科生他很实际，很好用，他学的是技术，然后做完东西看得到，他有收入，或者说他有更好的发展。文科生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用的，他背背就好了，就是他很隐性的。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些隐性的东西是支撑我们内在很重要的，它会打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些观察，就是整个人的感官是打开的。这些感官打开以后，自己内在强大了以后，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再去学技术或者什么，就自己很坚定，知道我要什么，而不是说我去做了，是因为它好，它有用，所以我去做。那走得久了以后，其实是会很迷茫的。我做的是对的吗？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我有什么不一样？哎，这个我做错了，是我因为我自己不好吗？我是不是需要学习更多，会有更多的困惑出来？但是在人成熟以后再去反观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对自己是一个负面评价。
有的时候觉得很幸运吧，自己就能够去学习艺术。我觉得，一方面是它很适合我，然后另外一方面会让我觉得，比如说像我自己在这种旅居的过程当中，当我去面对很多的这些变化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很欣喜。因为你看到，比如说一片庄稼路过你的时候，你会真的感受到那些庄稼很丰富层次的那些颜色，然后你会去感受到这种变化当中，因为旅居本质上就是在去寻求一些新的变化啊，然后这些新的经验，那我觉得有一个艺术的视角对我来讲，我可以去感受到其中那些丰富然后微妙的层次，它对我来讲是非常享受的啊。然后另外，其实如果我们就所谓的出去旅游呀什么的，都会去喜欢说当地的建筑啊文化呀这些，但实际上如果读艺术史的话，你会发现说艺术史里面其实就是在讲这些当地的这些这个比如说建筑的一些历史啊，包括建筑的风格呀包括美术馆、博物馆当中旅游常去的一些地方它是怎么样的它背后的一些文化历史是怎么样的。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就算我没有去旅居的话，我在一些艺术史当中去畅游的这样的经验，它也本质上打开了我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认识，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地区啊，他们的这种审美的风格，他们的，因为这个审美背后是他们的文化，那这个是也是非常丰富的这种，就像坐在家中嘛，你就可以去游遍全世界这种感觉。当真正走出来的时候，你会去寻求这样的一种印证嘛？就是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之间的那种印证。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很庆幸吧，会有这样的一种视觉上的一种视角嘛。那可能它相比读书啊，相比这种思考思想，有的时候因为思想的话你会思考着你就会去往理性的那个方向走。偶尔会这样，我觉得，但是艺术它更多的会去调动你的情感嘛，感受，它是跟你的这个右脑有关的，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还蛮庆幸说艺术能带给我这样的一些视角的，对。
我个人会觉得，其实走脑和走心，这个是我们跟哈士奇聊的那一期有聊到过。我个人会觉得这两个是它是不冲突的。就我自己来说，虽然我没有受到专业的艺术的熏陶，但是经过你刚才的启发，我会感受到，它在我生活中其实是有的，只是没有人点，就是点
是
破那
的，
个层。但是我会从另外一些方式去感受到。艺术，或者说感受到，就是去打开自己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我才变得理性。我是从感性到理性的这个过程，就大概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看到这个树叶在飘动，或者说去看历史，听故事。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故事的人，然后我生活上有这种感受以后，就会去生活上去观察嘛，诶，这个我在故事里听到过。这个我在哪里看到过？为什么这里跟那里是两个不同的地域，但是出现了一样的事情？这个语言，比如说"妈妈"这个词语，为什么全世界这个 "mom" 这个单词很像？然后就会去想，哦，它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在，然后就去查一些资料啊，或者通过自己的学习啊，后面的一些更多的经验啊，慢慢去熟悉原来是这样。然后到现在，我就去梳理。我自己学习的过程，然后感知的过程，慢慢的他发现他是有逻辑的，所以从感性的到理性的，我觉得它不冲突，它可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以及认知自己和认知世界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些全部贯通了以后，整个人就会比较平和。
听起来阿杜也是会，我听到了你自己的那个学习这个背景对你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响，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线索，它可以牵引我们说去带着更大的好奇，然后从这个视角出发，然后去找那个线索。
我能提到这个，或者说到我刚才这些感受，是我从最近的几个月在学生身上观察到的，就是他们和我的不同。虽然都是经历过小学，但是我会发现，就我现在观察到的孩子们，他们对语文这个学科是非常抗拒的。抗拒的原因不是说他们不知道怎么写作那个框架，而是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写。但是。他们认识到的其他的成年人就是你为什么不写，或者说带你去旅游以后回来，你为什么不写旅游的感受？他就是没有感受，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感受。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我的不同，那我的成长可能是，比如说我现在拿着一把木屐的那种五颜六色的笔，我把它散开，那在我想象中就是它不是笔了，而是天空中的烟花，它有不同的颜色，它每次散开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形状。我是从不同的东西上去联想，这些联想会变成感受，然后变成笔尖的字写下来，然后就会有人评价说：“哎，你写的东西很细腻。”这些外部的反馈告诉我，我做的事情是好的，也是我自己舒服的，别人也是喜欢的。那这种正向反馈以后，我会更加去观察，然后更加去联想，然后再把它去实践去写下来，文笔也就练成了。所以对我来说，写文字从来不是一件很任务性的。乏味的事情，它反而是让我非常兴奋的。每天一想到做这件事情，我就可以更加细致的去观察、去听、去感受这个世界。但是我在反观现在的孩子，就是让你做就去做，就像比如说数学，然后像那个科学之类的，他们确实是有方法的去做，他会有反馈。但是文字不是，他是要从小事里、从生活里去观察，但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观察的这个机会，可能都已经被剥夺了。
是的，这个是我觉得特别感同身受的一点，就是我们这种语文的教育，还有艺术教育，它本质上都是去从孩子的生活当中嘛。但是问题是，这样的一种标准化的、模式化的这种大的背景哈，就会让他们跟自己的感受的连接会不会那么关注？就像你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感受是什么。那我觉得教育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说去唤醒他们这部分感受，让他们有在生活当中去感受的这部分的习惯，当你有感受的时候，那你这个感受本身它就会去冲出来，推动你自己去表达，它是一种流淌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孩子他可以用视觉的，可以用语言的，可以用音乐的，对吧？可以用身体的舞动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表达。那只是说他哪一方面的表达被鼓励了，被支持了，被看到了，然后他理解了这种表达的自由和快乐，他能够去自主的。去重复这个过程啊，但是内容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体悟。 前两天我还在读那个《我与地坛》嘛，因为实际上它是高中的课文，但是我这一次看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我可以熬夜去看，可以去就是很欣喜的去看。我看那本书有时候就评论说这个阅读理解啊，他说其实看我已经好像都看不进去，觉得马上自己要回答阅读理解的问题了。是这样的教育方式，教师的定位，包括这种教学设计的差异所带来的人对于这个同一个东西的一个感受啊。那我与地坛它就是很精彩的，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似乎就是很难去进入的啊？当然我知道他写的好啊，但是我很难进入。现在反而可以很主动的去，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自己是有感受的，可以去调动那个感受。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学习的压力嘛，这种唯分数论的带来的这些压力啊，在那样的压力下，我觉得是很难去跟自己的感受去连接的。
对，那个播客文化有限，他们有专门出一期节目来讲《我与地坛》，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去
哇
听一下。
哇，被阿普安利了，好。
对，就像你说的，好的作品它为什么好？它有的时候搬到语文书里面，和不搬到语文书里面，我们对它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刚才你也有提到表达嘛，有很多家长跟我说孩子的表达能力不怎么样，我想提高他的表达能力。孩子们他觉得自己语文好或者英语好，是因为他的分数很好。因为分数好，所以觉得自己厉害。但是在我看来，就是分数好，但是他的这个能力就在哪儿？但是我说不清啊，他也不能理解。表达能力也是，我有的时候也会问家长，那你觉得，你的孩子怎样的表达能力是你可以接受的？这个也说不清。那从你这里我可以听到的是，表达能力不仅仅是口头的语言表达，它可以是很多表达，只要他有这个表达的欲望。他表达形式其实是不受限的。
是的，是的，嗯。
那在你这里的孩子就来看哈，哪一个表达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很神啊？有这样的时刻吗？
当然，我觉得太多了，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瞬间，就随便说几个吧。就比如说有一个5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他画海底的这些生物哈，动物。他画了一个很大的鲨鱼，然后还画了一些小鱼。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哎，那这我看到你画了一个鲨鱼，哎，那这些小鱼会是安全的吗？那些鲨鱼会不会这个把这些小鱼吃掉呀？”然后这个孩子当时就说：“他说，是啊，正因为这些小鱼它们需要保护，所以我画了一条鲨鱼来保护它们。”就那一个瞬间，我会觉得就是被戳中了的。可能我们会直接的知道说这个鲨鱼是不是会伤害小鱼，但是在他的心里，鲨鱼的那种力量是用来保护小鱼，就是他这样的解读，就完全和我们所谓的这个理性哈，所谓的这个知识，它是不一样的，他有他自己的那个愿望在里面，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一个冬天，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线下。在天津的这个冬天哈，是还很冷的，所以树叶就会掉光。然后那个有一个也是一个小女孩，她看到外就是窗外的这个大树哈，她就跟我说，她说开心老师，我觉得这棵树好孤单呀。我说，那你想要做些什么吗？然后她就拿了一张纸，她就开始画画哈，她就画了一棵树，然后在这棵树上画了好多好多的粉色的爱心，然后还画了一个小女孩，远处还有一个房子。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但是老师，现在这个树就不孤单了。然后他还给那棵树画了这个手臂，然后他说，他很想拥抱这棵树。就是这样的一些瞬间，会让我觉得孩子们是很敏锐的，他们可以跟一棵树去共情，然后可以去用艺术这样的方式去面对自己所感受到的那棵树的孤单。画那个粉红色的爱心，真的让我看到，真的是哪怕他不说这些话，我看到他那个，知道他是。对一棵孤单的树所做的这样的一切，我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就很多很多这样的瞬间，包括陪一个孩子，他最开始的时候很害怕画画，他觉得画画是一件很困难、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他肯定不害怕在一个纸上去画一个点，然后我陪他去观察这个点，然后开始教他去画一些圆圈，他画了很多很多彩色的圆圈，他只会画圆圈的时候，他开始用这个圆圈进行想象，他说这些彩色的圆圈是彩色的泡泡，然后他就很幸福很开心，然后后面我就 再去带它去啊，把这些彩色的泡泡连在一起，然后它就变成了一条彩色的毛毛虫。然后不断的发现自己说，哦，原来画画是一件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我可以用一支笔，用这些颜色去创造那么丰富的世界的时候，他从害怕到欣喜的这种情绪的变化是非常给他自己信心的。然后后面那个彩色的毛毛虫又变成各种各样的小怪兽，就不断的引导他。最后我陪他画了一本关于小怪兽的绘本。而这个孩子实际上他是非常的敏锐的，他读很多的科普，他对这些怪兽有很多他自己的想象，比如他会表达的非常的具体，这个怪兽它是吃什么样的？吃草的，吃肉的，然后它的身体有多长，舌头是怎样的？它那个描述是非常非常的有想象力，而且是就像在做一个百科全书一样。后来我们一起把这个绘本起名就叫做《怪兽大百科》。那从这一个绘本，就是从一个想到画画就会哭，然后到他能创作一个绘本，那他那种自信心的建立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孩子自此之后，他就慢慢的知道说怎么去把自己的这种想象、这种经验和这种艺术的表达连接在一起。因为艺术的表达、视觉的表达，它是有这种很及时的反馈的，对吧？你点一个点，那个点就在那儿啊，你画一个线，它就在那儿，所以他就能够看到自己的那种表达所带来的直接的反馈，他自己的那个信心的建立是很直观的。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 我会觉得跟孩子们一起工作，有的时候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一点。虽然这个过程自己也经历了很多的起伏嘛，自己我觉得这种起伏的变化哈，包括遇到疫情啊等等很多很多应激啊挑战性的事件，但是似乎跟孩子们这些互动，包括我看到他们这种表达，我觉得是还是很鼓励我，很激励我，让我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表达是需要被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戳中我的事情。对，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就是我们当时在设想未来的交通这件事情，然后他呢画了一些海底的交通，然后他在设计这些海底的交通的时候，非常贴心的去画了海底城市的一个垃圾桶，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关注到这个垃圾桶？然后他就会说，他说那如果未来的城市人们乘坐这些交通，人们在海底生活，那这些小鱼们怎么办？如果我们有一些垃圾，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然后我就特别感动，而且除此之外，他还画了这个去收垃圾的这些人，就是清洁工人，然后还为这些清洁工人设置了专门休息的地方，就是这些部分，我觉得都会让我那个瞬间，就是包括我每节上完课之后，我也会跟家长反馈嘛，我也会把这部分反馈给家长。我说这个孩子的内在这种柔软真的太珍贵了，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被我们看见，也可以被他自己看见。那我们对这个孩子的一些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嘛，那这个父母对孩子影响是很重要的。那这种沟通会让这个父母会，我觉得也会对孩子有更多的信心和看见。那这个是会，我觉得是可以跟父母共同的去欣赏这个孩子他身上那些闪光点，然后从而说给到孩子更鼓励的、更有支持性的这样的一种环境。虽然我觉得能做的很有限吧，我带的学生也很少，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其实就是一种生命之间相互的这种呼应、相互影响的一个过程嘛，不仅我觉得是我在去教他们怎么表达，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也会很深的去让我有这样的一些感动，让我看到这种艺术的力量。
我看到你在说的时候两眼放光的样子，
对，一提到小朋友就很兴奋，然后
对，很快乐。我本来是想问艺术疗愈是什么的，但是在你完全说完以后，我把很多教育形式又梳理了一遍，我可以感受到疗愈是什么了。我先说一下我可能不大成熟的想法。
好，
就是你在讲的过程中，我第一个写下的关键词是绘本教育。因为你在说的就是孩子们的创作，他绘本不再是教育的载体，而是他们是创作者本身。他们
是
在
的。
创作的过程中，他们就是比如说画画好了，用这种表达。那他在跟你的互动的过程中，我想到第二个关键词是孩子们的诗。这是诗一样的语言，诗歌离我们不遥远啊！这个等一下也可以聊一下阿奇最近的创作。对，那天有听到一个播客，就是一个 老师是一个绘本老师，他就也在引导孩子们写诗嘛。他就是从这个绘本的载体，然后跟孩子们，就是他以提问的方式跟孩子们互动，然后孩子们慢慢的表达，后面他就变成了诗集的一部分。然后第三个就是戏剧教育戏剧，就是如果把绘本诗这个文字本身把它立体起来，它就变成了戏剧的一部分，它是互动的。我在当时当下，这个是我自己，但是我在想的事情是在某时某刻发生的。然后呢，就是他发现，哎，在当时当下，他发现了某时某刻的某一些想法，以及自己内心可能不大注意的，比如说对于小鱼的关照，海底的垃圾桶，又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表达出来以后，他可以看到他自己，别人也可以看到他，他是一个分享的过程，然后就会得到心理的滋养。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对这个艺术疗愈的理解是不是 OK 的？
是的，就是这个形式是很多元的。我觉得阿图也在说了，我觉得是在说未来，是我一个想法的一个未来嘛。就是因为我现在只是基于视觉艺术，就是未来我很想做一件事情，是去自己去首先自己去对于各种不同的这种表达媒介有一些很深的体会，然后慢慢的可以把这部分力量带给我的这些孩子们啊，让他们也懂得说可以尝试用各种各样不同的表达媒介。那可能现在我在做的是聚焦在视觉的艺术这一部分，那所谓的这种疗愈呢，并不是，它并不是一个艺术疗愈的课程，或者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他是不需要被疗愈的，因为，你提供一种媒介，一种表达，这个本身有一个说法就是艺术即疗愈，这个本身它就是具有这种疗愈的性质的，因为这种自己的表达被看见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被看见也是被疗愈的一个过程。那所以这个是跟这种所谓的专门的艺术治疗、艺术疗愈是不太一样的。像那样的一些艺术疗愈，它是会以比如说有一些症状的解决呀，或者是一些情绪的一些改变为一个目标的啊。那而这种呢，是针对所有的儿童、所有的普通人本身就可以去所带有的那种很泛的一种疗愈。对，所以我觉得阿图的理解是各种各样的形式，它都是有这样的疗愈的作用的，它是艺术很重要的一种价值。所以我觉得那个理解是我未来非常非常想做一件事情。
然后你刚才也有稍微提到，就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起伏嘛？那起伏方便说一下，大概是啥呢？
就是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嘛，我觉得，因为我最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就是大四嘛，就是大四大学的时候在毕业前半年嘛，那个时候可以说只有一腔孤勇和对教育的热情，完全低估了实际做这件事情的困难，就我没有想过困难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我自己是很深的感受，我就要去做啊，所以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当时。我在做招募的时候，我印那个传单嘛，我心想，哎，500张应该不够发吧？要不我1000张吧？哦，比如准备材料的时候，我心想，哎，准备20套材料可能不太够啊。就是会觉得，没有这种对于真实的、实际的困难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嘛。啊，那你真的去发传单的时候？对吧？你真的能招募，你真正在去做招募这件事情的时候，愿意去信任你的人，家长，然后他们愿意来尝试的，那他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那个时候，会遇到说，我的这个教育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些不一样嘛，但是自己也会去想说，那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嘛？那后面就去和这个也是在做教育的啊。这种偏创新教育的，他们可能在做科学教育或者在做编程教育，去跟他们去说，哎，我可不可以给你们做一场活动啊，什么之类的，这样才找到这个第一批的这个学生愿意去尝试哈，包括自己在门口发传单发了，真的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12月份、1月份嘛，就那个时候还挺冷的，然后每天骑自行车去发传单，然后一腔热血，然后跟每一个家长哈，就是游说自己的教育理想。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 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吧，才遇到一个说愿意来试试的家长啊。那我再回想说，最开始自己这个材料不太够吧，这样的一个自己就会觉得非常好玩儿，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不一样啊。然后包括有时候还会想说，如果我真的知道了做这件事情实际的。这个包括这个教育，所谓的教育的市场是什么样啊？啊，让家长这些他们更关心的、更需要的是什么？啊，因为其实本质上艺术教育是家长会去考虑的嘛，孩子可能他或多或少都会去涂鸦，但是因为艺术教育机构也很多，家长也很难去分辨啊。包括他也并不是一个对吧，基于文化课内容特别刚需的一个就是教育嘛啊，所以呢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这种。啊，虽然我知道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好，然后我也清楚它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但是你怎么样让家长也认同这部分，他们愿意尝试啊？一般如果愿意尝试的话，我觉得大概率孩子都会很喜欢的。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家长愿不愿意支持这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些困难跟起伏，这是最开始嘛。然后做了大概一年多的时候，感觉自己刚找到一些节奏哈，学生也在慢慢变多的时候，然后就碰到了疫情。我印象非常深，就是那一次，就是我带完最后一场这个美术馆博物馆的这个活动嘛，那一场有十几个孩子，我第一次就是同时教那么多孩子去就是这个艺术课哈，我当时非常的有信心，然后就在回家那个火车上，当时我还在看一本这个叫做哈佛的创新教育课堂，然后在想怎么去把这份跟自己的教育结合起来，是很有信心的，很憧憬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哈，然后就回家过年的时候，过着年就开始疫情了。然后这种巨大的变化啊，然后对于一个对吧，刚刚找到自己节奏的一个稚嫩的一个所那个时候还认为自己是个创业者哈，创业者来讲就是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就进入到一种应激的状态嘛，然后就会去当时因为那种线上的教育开始一下子就爆发出来，自己在那个线上开始学各种各样的课程这个开始学早教的课也学，然后 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很便利嘛，然后自己对于教育啊，对于这种心理学呀。包括对于自己的艺术教育这种课程的这种设计啊，包括这种转向啊，包括在那种焦虑的状态下，可能我抓住的就是疯狂学习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早上到晚上11点多就一直都在，包括那个时也是那个时候去加入了很多这种线上的教师的群体呀，包括也是那个时候去跟慢学校有一些包括跟安卓一起去做5分钟教师行动学院呀，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神奇吧？就我现在回想那段时间，也是就整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对着电脑，然后去各种各样的学习跟探索，然后包括研发新的这个线上的课程，然后就去这个应激这个事情嘛，然后结果疫情结束之后呢，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疫情有一些好转，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回去开线下的课，但是呢，因为这个我们当时是跟几个教育机构一起在一个那个别墅里面嘛，但是呢，其他的教育机构要撤走了，我自己又没有办法去租那一整个嘛，然后那你就要搬家嘛，就之前我们那个教室是就是我跟朋友们一起画的，你知道吧，棚顶都是画的这个，因为觉得说整个世界其实都画布嘛，我想把这样的理念传达出来，然后我们那个墙画了很久，整所有的教室都是画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后面就不得不去放弃这个地方。然后你要去找新的地方，然后装修，包括搬家这些，对于当时的我来讲，就又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应激事件。包括暑假的招生，所有的又都冲撞在一起，你又要去调整、去变化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自己是就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在忙完那一切之后，自己整个的状态就发现说，好像自己的能量就用完了那样的感受，就是那种耗竭嘛，因为你不断的去在面对这种应激的事件，又是很多，其实你自己很。就不太熟悉的，比如说像搬家呀、装修呀这种，包括组装桌椅什么的，就是各种各样现实的这些事情，然后自己也是去面对了嘛，然后 就回到这个线下的这个场景当中。那个时候我是线上跟线下就是同时在进行嘛，线上之后我会发现说，哦，它让我活下来了，因为如果你没有转线上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办法持续嘛。然后还很巧的是，还招募到了一些海外华人的这个小朋友，然后包括一些其他城市的，然后慢慢发现说，好像自己这样的教育理念更适合，不同的这样的城市，这种很多元的背景，因为你如果做线下的话，更重要的是这个地理位置，这个距离嘛， 那你只能找到周围3公里附近的这样的学生，他很方便过来。但实际上，在天津，在当时那个教育土壤，我会觉得说，你还是需要去跟很多的机构合作，你才能去接触到这些孩子们，有相同教育理念的孩子们，自己招募是很困难的。所以呢，当时就会有一个这样基本的一个感受，但是线下还是想坚持嘛，所以又坚持了大概，因为搬了新的地方嘛，对吧？你又把一切都又都搞好了，然后呢，又坚持了线下坚持了有1年，然后后面觉得说我这个线上好像在做得越来越好一些，它也更适合这样的一些土壤嘛，那个线上也做得越来越，找到了一些自己的方向，后面也当时是做了很大的一种心理准备，然后把线下的这个机构给关掉，包括自己看到了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些新的认识，也会觉得说线上好像更适合自己，然后就大概反正这样的起起伏伏吧，真的是贯穿到自己的生命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所谓的创业的这个历程哈。但是现在我不认为我自己在创业了，我会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身份定位就是阿土提到的那个立教师的这个。包括今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再重新做一些线下，包括我有来到深圳，想说是要不要做一些博物馆、艺术馆的这样的线下的课程，然后就以一种创业的方式去做嘛，但后面发现说，也许这样的旅居，包括现在我是就是只想招募有限的学生嘛，我只想带好这些有限的学生，用线上的方式去长期的陪伴他们。那很明确自己的时候，那就会去影响到自己对于工作这样的事情的一些理解，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起起伏伏，这个起伏里面有自我认识的一些变化，有对教育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样的变化，也有这种对吧？这种形式的这种探索，到底是线上还是线下？反正我觉得这个过程好像，这样跟阿图聊的时候，发现说。哎，好像还挺丰富的，挺神奇的。
就是能感受到一期节目不够，
对，
现在就开始预期，那现在就开始预约哈，下一期必须返场。
天哪！
对，我们从你大四开始创业，一直到现在游牧的生活的一个经历，听得非常的爽，信息很鲜明，然后表达又很丰富。我们聊回来哈，一开始说到是大四创业嘛，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跟我说的第几句话不记得，反正5句话之内说，我从来没有上过班儿。
是的，从来没有上过班。
因为当时我是以就是自由会客厅的那个深圳主理人的身份去到那个活动里的，然后背了一个帆布包，上面写着只工作不上班儿。然后我们当时那个场景就是都是不上班的人，然后阿土就是，哦，那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没有上过班儿哎。那你大四，我刚才听到就是非常的艰辛发传单的这个历程，有点像商业大佬的这个第一个商单的那个过程啊，就第一个天使投资人。但是家长这种天使投资人跟其他那种花钱的还不一样，他真的是把人，他的孩子放在你这儿，而且是不可逆的。
是的，信任投资。
是的，那你跟这个家长或者这个孩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这个孩子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孩子。然后我带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鼓励他这部分，他在动物的这个创作上有很多很多的尝试跟探索，包括他回家之后，他会比如说他看一个动画片，他比如看一个恐龙，他对那个恐龙特别着迷，他就会让他妈妈把这个暂停拍一张照片，然后把这个照片打印出来，印出来之后他去观察跟研究这个恐龙。他是一个就每个孩子不一样，他是一个研究型的小孩儿，就是他会在他的生活当中去找到那些他特别感兴趣，只要抓住那个机会哈，是他感兴趣的那个点，他就会很深入去研究这个东西。他非常喜欢动物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对这些动物也都非常的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孩子，尤其是在幼儿园跟刚上小学那个阶段的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着这种好奇的。他对某一部分的了解，大概率是超过我们成人的。我这些孩子们当中，他们有火车专家，有这个战争专家，有这个武器专家，有这个动物专家，各种各样的专家，他们在这个领域的理解是非常非常的广阔的，知道很多专业的术语，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讲是构成那种兴奋的，构成那种就是 非常持续一种动力，所以我就非常想把这部分跟他们的这个艺术表达跟给结合起来。对那个孩子来讲，是他为什么他妈妈愿意信任我，也是因为他看到了我给孩子的这种鼓励跟支持，然后包括这个孩子很蓬勃的那种源源不断的那种热情，就是这种热情被唤醒。因为我觉得教育可能有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孩子刚刚接触的时候，你做的大部分工作不见得是教他怎么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而是去唤醒他对这件事情的一种热情，去帮他找到一个他自己的角度去切入这个艺术。哦，那有的孩子可能是动物，有的孩子可能是火车，有就是他自己本来就喜欢，有的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些玩具，他需要找到一个切入点。有的孩子很喜欢植物，喜欢大自然，然后他由这个自己的兴趣出发嘛。所以那个孩子，就是我看到他有很多的尝试啊，包括后来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他，就是有一套格尺，有一套尺子，然后他用那个尺子去画。然后画一些很变形的、很丰富的一些，就是其实你不太清楚那个是什么动物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发明，他就用那个尺子就转圈儿，然后就画。哎，那件事情也很就是启发我们，觉得说哦，原来一个尺子也是可以去做这样有意思的设计的。然后我就给画室，当时是在做线下画室的材料里面又给他们添置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尺子，对，就是鼓励他们去探索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艺术的材料和创作的方式，那就是他很独立探索出来的。就是我觉得好的一个教育，并不是说你教孩子们，而是孩子们来教你，是孩子们他自己是源源不断的在发明，你去激发他那部分，然后他自己源源不断的发明，你去支持他的发明，看到他的发明，鼓励他的发明。所以那个孩子最后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后面也是因为一些实际的意外嘛，就是这种线下的这个课堂所带来的。因为我的教室就是一直在搬家嘛，刚刚也提到这一点，就是离他们越来越远。那当然他们也有在坚持嘛，就坚持一直在坚持送。那后来也是因为家里面这个他爸爸当时就突然就是受伤了住院了，没有办法带孩子来，然后后面就没有办法说这种持续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孩子，他那种生命状态一直会是成为他内在的一种力量，会去鼓舞跟支持着他。你今天一聊这个，突然让我陷入了到跟这个孩子之间的那种回忆，对。然后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就有一次就是他妈妈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教室很远，没有办法及时来接他嘛。然后我们两个在教室里面自拍。然后自拍，他那个时候开始对人物很感兴趣，然后他就开始画人，然后他说：“开心老师，我来画一个你吧。”然后他就开始画我，就是那样的一些很跟学生相处的一些细节吧。对，就是我觉得现在回想还是会很戳中我的。对，
可以感受得到，现在大脑都是空白的，非常享受你的描述。对，你的语言表达非常的丰富，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被语
嘉
文老
宾。
师看见了 我们今天是两个老师在相互看见，我们今天彼此有很多的身份
是的，我就喜欢这样的交流。对，你刚才说到那个专家，那个是真的，我太有感受了，孩子们真的太厉害了，他们会有非常多我难以触及甚至想不到的领域的专家，有的孩子甚至很喜欢那种触感，所以他会在世界上就是搜集一些他还没有感受过的有触感的东西，奇形怪状的石头、毛绒玩具或者毛绒玩具上的一个小尾巴掉下来了，他也会把它收集起来。
天呐，那要我看，我觉得他们就都是这种艺术家，就是 收藏家是吧？就真的是这样，
那就看家长的接受程度了。有的家长会觉得你为什么把垃圾拿回家了？但那个孩子会觉得这东西多有趣啊。
是的。
第二个点想到的是，就是那个形状吧，让我想到我上初中的时候，跟我同桌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两个每次上英语课，我们会做一个很无聊，但是很有趣的游戏，就是我们会随便拿一张草稿纸就用过的，拿不同颜色的笔在上面随便点，然后老师不看我们的时候就点点点点点盲点，在下一次老师不看我的时候，比如说是这次是我点的，那下一次笔交给他，他会把这些点一笔的形式把它们连起来，然后我们惊奇的发现，有的时候我想要，就是我们是随意点哦，但是它连起来的东西，它是可以是我们生活里看见过的东西，或者是一种植物，我们没有见过但是很好看的植物， 后面我们这个游戏会有升级版，就是在老师说要写作业，但我们又写得很快的情况下呢，就是比如说我心里想的是一张桌子，那我就点点点点点，但是我这个点是有数量限制的，我不能随意点，因为点太多他就看得出来是桌子嘛。那我比如说10个点，我觉得我点了个桌子，然后它连起来，其实是一把伞，就是这种反差让我们两个都觉得很兴奋。好，我们要这里要 highlight 一下，一定是英语课，因为英语课很无聊。然后初中的英语课之后呢，他去了美国，我去了澳大利亚，因为英语课很无聊。
太逗了，我的天！哦，你在讲这个游戏的时候，我也很兴奋，因为我觉得它是一种很自发的这样的一种艺术游戏嘛，就是这个很珍贵，就不见得你要是一个教师设计，你的课堂设计都有这么的有趣。但是作为一个孩子，他对吧？那个时代，然后因为这种无聊，艺术变成了一种趣味嘛，这种艺术的游戏，它是一种生活当中的趣味，而且又是自发的，这个让我觉得很欣喜。我觉得你们的那种创造力是会让我感受到一种感叹的，就是很有创造性，包括去连的时候，对吧？这种视觉的给你们带来这种反馈，这种反差啊，这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这种不期而遇的这种冲击，就很有意思，我都可以去想象那个画面，好快乐。
真的很快乐。你给我的反馈会让我想到，哦，原来我成为这样的人，可能那个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些点在。哦，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是我会很喜欢那种很随机的一些惊喜。我不喜欢固定的东西，包括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做的课程的设计也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我设计会有个框架，或者说我可能希望孩子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发挥，但是我设计完孩子们去做的时候，他会有另外的一些东西出来，我
是
就
的，
对那个东西很感兴趣。
是的，是的，这个我也是很认同的。因为前几天还在跟家长去聊这个事情，有一个家长他会对这样的，他自己会有那样的期待吧，比如他会期待说每一节课你的教学重点是什么，你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我突然有一种被检查教案的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会去跟他说，我说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一样的，我不认为这样严密的设计就能带来，对吧？这个孩子这种表达，反而是你需要去。教师的这个工作，它更多的是你要深入对艺术去进行理解，你去设计你的教学的框架。我说我可以把我的框架给你看，他说你的框架太反了，他说我就是想要那个具体的这节课，对吧？这个上什么课，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那其实我的课堂有的时候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是。会跟孩子的变化去变化的，比如今天我本来设计的是这个未来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他的暑假生活在课间分享的时候非常精彩，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带孩子们去看未来的生活呢？我就可以带他们这节课我们来画一画我们的暑假生活，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样开放性的一个课堂，是随着孩子是真正的主体嘛，那教师反而是一个支持者的角色，那我们给他什么营养，要看他需要什么营养。并不是说，这个对吧？我们计划好说每个就像吃药一样，呵呵，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哎呀，
对，
这个形容很有趣，中药跟西药的区别。就
是
前
的，
几天去做那个理疗，然后理疗师跟我聊到，他说：“你看看西药吧，大家生的病不一样，他们还量产，他真的可以治到我的病吗？那中药你真的是要线下去问诊把脉，看你面色，再给你对症下药。”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这样的因材施教和一个标准化的课堂之间，它那个区别嘛。但我觉得因材施教也不是那种随意嘛，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计划，而是说你有大的框架、大的方向，然后带他们去，让他们，对吧？每个人不一样，那用不同的路，最终走到那个大的方向上去。但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念，就是没有办法跟家长去有一个共识的嘛，那他可能就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对吧？把孩子送过来，然后有一种这种跟孩子之间更深入的影响。那个时候会发现说，慢慢做到现在，会发现说这样的一种理念的普及，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如何普及，对吧？什么样的方式，怎么样能够说到那些家长的心里面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过程吧。现在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说吸引那些他理念本来就是契合一些的家长，再就是那一些。可能小孩子真的来体验了他孩子的那个体验那种感受，然后这个家长又是愿意无条件相信孩子的这种感受的，他愿意支持孩子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怀疑嘛，我说，哎，那这样的教育做下去似乎 并没有去改变那些他可能很需要这样的教育，但是呢，这个父母不认同的那部分，你有的时候你是很难去做这部分的嘛。但是似乎也会看到这种长时间嘛，因为做这件事情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那个变化又会让我觉得说是很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会去，就是那个故事，我相信阿图应该有听过，就是也很多人应该也都听，就那个小鱼的故事，就是在那个岸边的那个小鱼，它被冲到了岸上，然后你拿这个小鱼给它送回海里，就这条小鱼在乎。那我会觉得说，包括我觉得我自己对于这种自我认识的一种转向也是这样，可能之前会想我要创业，我要做大的事情，我要对这个创新教育有一些怎样，但现在好像就会回归到说做教育这件事情对我自己有什么样的意义？那我能影响哪几个具体的孩子，哪些具体的人，然后什么样的事情，具体的发生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具体的小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向。我看阿朱在点头。
就你刚才说到最后一个点吧，创新教育这件事情，我以前也是，我要做得很厉害，我要改变这个世界，然后我已经被这个世界改变了，那要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也在想，这是一个教育的悖论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但是我要说服家长，但是家长因为看不到它好，
是的。
这怎么办呢？然后就会有人告诉我说，那你少说多做。然后我会发现，我做了以后，我想让他看见的这个人，他都没有到我这个场域里面，他看不见呀，怎么办？好，这个网络时代，那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那我就只能说我坚持做视频，我做图文的小红书笔记，我做现在的播客聊天式的，更加就是沉浸式的，长时间的陪伴。那我能做的就是这些。那也确
是的，
实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包括现在、当时、当下，我快饿死了。但是就在这个月开学以后，哎，真的会有些工作机会过来，我在做的事情被人看见了。那这个反馈也会告诉我说，不管这个钱多少，或者这合作有没有达成，那至少我在做的事情它是对的，我可以继续往上走。
是的，是的。就是会需要这样的一些时间，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时间当中去坚定。就是最近我在看，就是《夕阳镜》嘛，就是它是一个讲就是电影这样的一种媒介进入到中国，在清代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嘛，这会让我包括这个电影会让我想到《疯狂原始人》这个动画电影，会去反思说，当一些可能和原来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传统格格不入的时候，当有些变化来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去应对这样变化？我们的姿态是什么？就是像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会去反思说，像这样的所谓的创新教育这样的理念，当然它是更回归本质的嘛。包括还有比如说这样新的一些生活方式，这样旅居的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等等等等，就是我会感受到那种，当这个世界有一些变化，当自己有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啊？是什么在让你坚定？我看那个电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就是对于那个本质的一种坚定。比如说在那个电影里面，其中有一就是那个主角，他就会认为说，如果能把电影带到就是在中国，我们能拍自己的故事啊，我们能把我们自己日常这些生活记录下来，就这件事情是他的一个信念，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在大家都觉得说这个电影对吧是西方的洋人的玩意儿啊，那在保持一种我们要这个听戏对不对？这个我不要去接受这个洋人的玩意儿这样的一种冲突当中，他自己内心还是，但他也有这种摇摆嘛。他很坚定的，就是那个说，哦，我觉得如果能用电影去记录一下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很酷，这件事情就会支持他然后让他愿意去，先是去做伙计然后去那个跟那个洋人一起嘛。当然他们也是很好的兄弟，当然他们也有一些冲突，就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去学习了解这件事情，很棒的一个电影，因为动漫很少人看嘛，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前3分钟吧，可能2、3分钟是黑白的，当时我还会对这个电影有一点，就是哎，我很少看黑白电影，会不会看不进去？后发现越看越觉得它这个节奏掌握的特别好，然后也会引起我这几天一直在反思这些事情，因为自己的人生也在有这样的一些变化嘛。 然后去包括这个电影所感受的那种跟生活的这个契合，然后去一直的这个深入的去思考变化这件事情，包括《疯狂原始人》也是我特别特别爱的一个 动画电影，
这是一
对，
个种草的节目。
对，因为阿图你刚刚有聊到嘛，就是有聊到说这种，对吧？我是感受到了你的那个坚定的，然后你的这种坚定会让我想到就是这两个电影，
哦，谢
所以我
谢
觉
谢
得
谢。
你肯定会有共鸣的。
跟你聊天，我会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日常生活中我觉得很无意义的，别人也觉得我很奇怪的一些点。然后在你看来就是哇，这个好厉害，这个好赞哦！
是这样的呀，对，就是我会有反思过这件事情，因为比如说像就前面刚刚聊到写诗这个事儿嘛，我以前对这部分特别羞耻，我觉得非常的矫情，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太接纳自己这部分，或者说这个主流的社会似乎大家不太能去欣赏这部分吧，然后我会藏着掖着，对，比如说发朋友圈发完赶紧锁上，类似于这样的，如果自己写诗了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想在做的这样的艺术教育，就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这是人性本来的部分，就是我们这种，比如说阿图你讲的你跟同学的那个小的游戏，包括你吃饭前去弄的那个筷子的那个皮，这我觉得这些就是人性本来就有的呀，就是，那我在无聊的时候把玩一些东西啊，对吧？在无聊的时候我去发明一些好玩的游戏，那这个是很珍贵的，我觉得就是人性的光辉。
天哪！
是吧？因为你想，如果人类没有这部分能力，就是在无聊当中去创造一些乐子然后在无聊当中去有一些想象，那我觉得现代社会的文明是没有办法去建立的。这个也是之前可能看一本书的一个观点吧，他就说这种人类是人为什么可以成为，对吧？至少在目前这个生物这个生命种类当中还算是比较高级的嘛，对吧？为什么得以成为？他说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会想象这件事情。因为人能想象，所以能延迟满足。那很多动物它是不具备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的，但是那种想象是用美好去支撑我们嘛，去面对很多的困难，然后包括去有一些需求的暂时的那个嘛。所以我会觉得说，那这人性本身的这部分是很需要被看到的。但是正因为我们现在是所谓的文明社会嘛，效率至上的一个社会，这部分很容易就被忽视，就是我们能够对这些东西，这种生活当中，在无聊当中去创造这些想象呀，创造这些美好的这种是会被忽视的，因为你要追求效率嘛。我也会有的时候会感觉到这种冲突，比如说像我最近一直在忙着招生啊，忙着干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写诗的这部分功能是暂时被搁置的，你知道吧？写不出来，你的心思全都在想这些具体的事情、琐碎的事情上。就是当你如果能放松下来的话，那其实那个东西它是会去流淌出来嘛，你会变得更敏锐，你的感受会变得。
到人性和兽性的区别，人会在无聊的时候做什么？但现在的孩子无聊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等电梯的时候，只要用睡闲时间，都是一个动作，刷手机。是我有一段时间也会这样，然后我会感受到，因为我以前也写很多公众号嘛，因为我在生活，所以我有东西要表达。但是当我的生活被电子产品占据的时候，我就没有可以表达的了，然后陷入一种焦虑。哎呀，我写不出来东西了。就是我后来我才会感受到，是因为我没有生活了，而不是我真的不想去做创作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创作者，包括孩子们，包括我们自己，就那个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包括我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对生活的观察我们能看到和允许自己在追求这个所谓的效率啊，这些普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价值。
然后也有聊到无聊这件事嘛，其实无聊很多发明是在无聊的时候发现的，不
是
同
的。
的物质加在一起，呀，它爆炸了，它为什么会爆炸呢？呀，火药就发明了。
是啊，包括那个显微镜嘛，就是那个列文虎克，他就捣鼓嘛，无聊的时候捣鼓嘛，对吧？追求效率的话，你其实是很难给无聊一个机会的。
对，我之前有跟一个朋友聊到，就是他很担心他弟弟每天发呆时间过长，然后我说这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在思考呀，他弟弟也很明确的表示我在思考呀。 我说我小时候也可爱那个发呆了，我现在也是。然后，但是那个朋友他给我的反馈是，那因为你在想有意义的事情。我说我在把我这件事情真的实施出来之前，我自己都不能确定它是否有意义的。那可能你的这位弟弟他可能他也在思考一些事情的逻辑，但是他还没有理清楚，在没有理清楚之前，他也没有办法用口头语言表达给你，那就让他去吧。但是他会有担心，就担心他把时间浪费了。我会觉得有孩子在很专注的思考，这本身是件很珍贵的事情。
是的，是的，嗯，就是我会感觉到现代人就是好像这种效率之后，对自己的要求会逐渐变高嘛，不管对孩子还是对自己，似乎不太能接受就是事情发展的本身的这个过程跟规律嘛。比如说，画画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画得很完美的，你最开始小朋友他就是一种混乱呀，你要从这个混乱当中去生出形状。但是似乎你避免了这个混乱，你也避免了真正去进入这件事情。包括你提到这个例子，就也是这样，就是你避免了那个发呆，避免了那个接纳他，给他一些时间，对吧？甚至被可能会被贴标签，就是哎，他很拖延，很慢吞吞，或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有时候很爱用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生命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历程。那你最开始就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孕育啊。还有一个单细胞生命，那个时间是最长的，但是由单细胞慢慢的进化，对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如果你就不允许最开始的最漫长的那个时间去不断的去孕育的那个过程的话，那你怎么可能，对吧？你想一下子就进化到这么高级的生命，或者你一下就画这么精美的画啊，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啊，这么好的诗，对吧？就 一下子就觉得说，让这个孩子有很深入的一些思考跟见解，你又不想让他去浪费时间。
刚才有不断的提到诗这件事情啊，你是从啥时候开始写，以及啥时候有这个放下了你的羞耻感，把它公布于众的？
嗯，其实很早，我后面我翻自己的 QQ 空间呀、QQ 空间这种古早的东西，翻自己高中其实就有在写，嗯，但只是那个时候不认为自己在写诗，包括大学也是，其实一直都在持续写，断断续续的，就是我一直认为它是发朋友圈、发微博或者发 QQ 空间，我一直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行为嘛，就是你有那个情绪的时候。那个情绪冲出来，你就会去想表达，或者你生命当中的一些感动、一些欣喜，你跟朋友相处的一些感受，你想记录下来，就是那种想要记录的心情，就推动我自己去写嘛。所以我在深圳的时候，有试图去整理，发现可能有大概有10年的时间就一直在写，然后当然这个写的水平就参差不齐嘛。但我觉得也正是因为我自己不认为我自己在写诗，我也没有对自己这种评判嘛。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一种记录而已，所以它就在源源不断的出来，然后是大概今年的6月、7月份，然后我写的这些诗呢是，我觉得是因为被看见，这个过程也会让我更坚定吧，就是我觉得自己也无数次在体验被看见这件事情带给自己的价值跟影响嘛。其实就是因为我被我男朋友看见了，就是给他看我之前的那些微博啊什么的。因为我锁起来了嘛，就我觉得很羞耻。但是因为这种亲密的关系，我会有安全感嘛。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评判我嘛，而且我也很想把我过去的这种心情分享给他。然后他就看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聊聊天啊。然后呢，我去上厕所了，然后我就前面我给他看了几首嘛，然后我说你自己往上翻吧，就是你可以看。然后我回来之后，他就非常的就是。震惊吗？他说没想到你写了这么多。我说啊，有吗？就我自己都忘记了我有写很多这件事情。然后后面之后他就会给我反馈嘛，他就会告诉我说他觉得哪几首觉得写得很好。我说真的吗？我 就有一种受宠若惊的那种感觉，就是被看见嘛。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你在写诗嘛，就是觉得我写得很好。首先我一直不认为我自己在写诗这件事情，另外。居然还被认为是很好
而且是一个文字工作者跟你说你写的很好。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算是他有一些专业的背景嘛。那我觉得，哎，好像就是啊，这对吧？就是自己被认可、被看见哦。那我好像是可以写的，那我会反思，我说，哎，好像最近这些时间就没有写了，包括为什么没有写？ 在这种鼓励跟支持下就重新写嘛。包括我写了就会发给他，发给他之后，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修改，或者他会去添加嘛。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互动的过程，然后他也会写啊，然后他也会说，他也觉得很新鲜，因为他之前也写嘛，但他写的也少，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写诗，
好浪漫！
对，然后就那种状态吧，就是自己被看见的这种惊艳，然后相互的激发启发，然后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在有意识的去写诗了，但是这种有意识呢，它又不构成一种压力嘛，因为我觉得我不写也没事儿，那这段时间可能就反正很少写了。像以前我会觉得很羞耻，我会觉得那些好像是一些，怎么说，有一些矫情吧，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它是跟我的内心很契合的嘛。当这样的一些契合的东西，当你也会觉得说，哎，我发出来之后会不会，对吧，被评价呀，或者怎么样，你也会有那部分的担忧。但是我觉得这种被看见的经验会让我有信心在，就是我好像也不太害怕别人怎么评价我这件事情，因为事实上，对吧？不看诗的人，人家也懒得看；看诗的人，反而你还会得到一些鼓励，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好像接纳我自己这部分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愿意发朋友圈。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自己写嘛，在备忘录里面写，在本子上写，会发现自己就是有那种被激发起来那种状态嘛，像。7月份、8月份，这2个月基本上，就是平均每天都能写那种感觉，就是日均一首吧。所以我会感受到那种被看见、被支持、被鼓励所带给我的那种热情燃烧的那种状态。这样的事情的发生也会印证我说，哦，我愿意再做这样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会，对吧，起起伏伏，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走在就是我自己很认定的那条路上，就这个是这种被看见、被鼓励是带给我很多力量，那我也希望把这样的力量带给其他人，尤其是孩子们。他们在那么小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有这种天性的部分，他这个天性被看见，他就得以保留。不然，有的时候其实你那个天性会变得，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还会变成一种自我质疑嘛，就是你不接纳自己那部分，你觉得，哎，是不是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不是好奇怪或者怎么样？实际上不是的呀，那个所谓的奇怪那种不一样，它就是构成你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经验，那我会觉得说，那这个东西被看到太重要了，它会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让我觉得说，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是为了成为你自己嘛，那你也可以去把这样的观念，让更多的人有成为自己的勇气，我觉得是需要勇气的，不然你会觉得说我害怕成为我自己，我把那个所谓的矫情的自己藏起来，我害怕受到一些攻击。因为那是一种真实嘛，真实被攻击是很难受的，对，所以提到是这个就是这样，是自己因为被鼓励被看见的这样的经历，对，
虽然你是在说自己被看见的，然后把所谓的矫情变成支持或者看，就是接纳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听到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其实诗歌很多时候在写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且是它是独处的，所以你写出来，在情绪没有那么低落的人看来，它是矫情的。就是你们本身就是在不同的状态里底下，你没有办法去感受那个状态。然后第二个是因为人在情绪低的时候，尤其是极低，不管是生气、愤怒、伤、悲伤的时候，那个表达欲是很强的，甚至是会比开心的时候表达欲更强。因为开心的时候，你可以手舞足蹈，你可以唱歌，你有其他的表达。但是情绪低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文字，都不是口头，就是笔里的文字的表达。那反观到生活里面，我们会看到有的产品它其实很好，但是它的评价，它的负面的那种文字评价特别多，是因为人在负面的时候，他就是想把它写出来，然后又不想去攻击生活里的人，那他就只能比如说书评、产品评价、APP 的评价，对吧？那只能这样抒发。哦，还有电影的影评。
阿祖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哎，让我对于这些事情有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角度，就在理解说，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自我评价，包括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评价，哎，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哎。
这个是我在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的一些新的发现。
天哪！所以这样的，我觉得这种思考，是不是也会给自己一些支撑、支持？就去帮我们去面对那种自我评价，或者是他人的这种评价。
有可能吧。当时我面对网络暴力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些，但是我看到这些弹幕的时候， 我觉得挺好笑的，就是我在说的是 A，但是他给我的评价是 B、C、D，而且是非常负面的，根本就是不是我的想法，是他看到我 A 的时候，他自己的理解，然后他去评价他自己的理解，所以我的感受就是，其实他不是在攻击我，而是在攻击自己想象中的这个形象，或者说这个概念。
是的，似乎这样的区分就会让我们去更真实的去做自己。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很多人会觉得网络，因为网络所以有暴力，所以不好。但我会反观来说，因为他们攻击我，所以我的这个视频的数据量特别好看。
所以似乎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去转化吧。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力量的，
太好了，然后回到你写诗的这个方面，我会感受到写诗，它其实也是。对生活的、对自己的感知，然后加上联想，
是的，
然后有一首孩子的诗还挺有名的，就是在黑夜里面拿手电筒照嘛，就是黑夜被烫了一个洞的那个。
对，是的，是的，对，这也是我想说，就是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诗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一个载体，就是因为我本身这种视觉的。长久的这种关注嘛，但是其实你画一幅画的时间是蛮久的，但是写诗的话，你可能它是一个瞬间的艺术，然后你就很快就会写下来了。当然，现在我对于写诗也有不一样的理解嘛，之前会觉得它是一个瞬间的艺术，我从来不会去修改我的诗。但是呢，比如说跟我男朋友相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些态度会潜移默化的也会影响到我嘛，那我会慢慢的发现说，哦，如果你想写一个很契合自己。的一个是啊，你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你去慢慢的去修改它，慢慢的去丰富它，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的。
第二个是关于语言本身吧，就是比如说黑色的黑好了，在行文里或者在表达里，它就是个黑，但是在诗里面它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因为它可以有不同的意象，不同的
是
联
的，是
想，
的。
然后不同的人读它确实是有不同的感受的。
是的，所以这是媒介本身的不一样嘛，就是诗这种媒介和这种视觉语言它不一样。比如，如果你画一幅画，你就直接的可以更直接的看到，但是一首诗可能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一个想象的空间。我大学读的是工艺美术嘛，我们会接触到不同的材料，陶瓷啊、玻璃啊、漆艺啊、木艺啊，就这样的一些材料啊，而且这个材料本身它还会有一些细分嘛，那你。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材料？这个是大学的时候，我会觉得老师也有给我印象很深的部分吧。就是，就是这个问题会让我一直持续的思考。比如有一些场景，我会认为说，哎，那这个场景或者这种感受本身，它更适合去画一幅画，还是更适合去录一段视频，对吧？还是说，更适合去写一首诗？就是这种不同的媒介、不同的材料本身，它那种契合，就是你既是要对这个材料有一些理解。了解，然后你又要去能敏锐的捕捉自己的这种感受，然后再去把这两者之间去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去连接在一起，就达到这种内容，所谓的内容跟形式的一种统一嘛。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对于创作者来说，对，所以其实我会为什么说未来想去很做这种很多媒介的一种表达的探索嘛，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乐趣，就像你所谓的消消乐一样，就是这种匹配的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思的。你能掌握越来越多的媒介跟材料的时候，然后你内在的这种丰富性又能够跟这个材料媒介有不同的方式有一个契合的那个连通，哎，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这
太
种非
妙
常
了！
有意思的，对，这个东西好像它就是这样的，你只是把它给释放出来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我在生活中特别兴奋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是个容器啊，它其实是放那个就是眉笔的，但是我把它用来放文具就很合适。但其实我也给它放过其他奇怪的东西，也拿它来喝过水，甚至来洗过脸。
哇，天哪！
对。
是，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也在探索，在尝试这个。
对于物品的规整以及这个物品的功能能不能超越它设计师设计它的这个本身，对我来说是很有乐趣的。
哇，这很有意思哎。其实我会发现，可能是这样的练习让阿图会，我感受到你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人，就是因为创造性有一个指标，就是看你的这个。固定思维的一个程度嘛，可能如果你的固定思维就是这个东西就必须用来干这个，就我记得应该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教育心理学的一个实验， 我忘记具体了啊，总之就是那个现场有一把钳子啊，然后有一个盒子啊，然后呢那个绳子断了，你怎么把那个绳子接上去？如果你直接一手拿一个，它接不上。但如果你能想到说把那个锤子把那个钳子夹在那个线上，一荡，然后你手就能抓住它，然后把它给连接起来。这个时候，这个钳子的功能改变了嘛？就它不再是一个钳子，而是一个用了它的这个重力的这个性质。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哎，似乎这个跟这种创造性是有关系的，就好像会让我联想到这个实验嘛，因为那个实验是，就是说去衡量创造性的一个指标啊，那似乎是一个可能有意识无意识的一种练习，或者它也不是一种练习，就是你对这种东西感兴趣，觉得很好玩，你感受到这种乐趣，这种感受到这种创造的乐趣，这种变化的乐趣，然后呢，你愿意相信自己这个乐趣，然后在生活当中去做一些好玩的尝试，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可能就是从小物质缺乏导致的一个优势吧，所以生活就很有趣。对我来说，我现在回消息很慢，是因为电子产品对我来说没有吸引力。但是生活本身，然后家里的物件，我们家物件也很少，但是每个物件它的功能性很大。但是我会发现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很妙，然后心里就很爽。
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创造性本身就是，尤其是当人面对所谓的这种匮乏的环境的时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支撑的力量。我就想象，如果这些外在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但是你有一个可以观察生活当中这种细小处的这种微妙、这种欣喜的一个眼光，或者你有像就比如说像阿图，你有这种可以把一个东西，对吧？就是。就玩这个东西，就你不需要一个玩具，任何一个东西在你这儿似乎它都是一个玩具一样，你可以去探索它不同的这种性质、使用的场景。那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在一无所有当中去创造的一种力量。就特别喜欢，就是尼采的他那个三个这个阶段嘛，到最后是孩子嘛，就是他对于孩子那个定义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他一无所有嘛，就在我们这种所谓的世俗定义当中，他没有钱，对吧？他没有这些丰沛的这些物质的怎么样这些东西。但是一个孩子，就我真的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在大理嘛，住在一个社区里面，就跟一个孩子，我每天跟这个孩子玩，然后我们在那个楼顶嘛，当时楼顶在装修啊，那他就可以拿这些装修的这些废料，然后他会。把这些废料认为说，这个是桌子，这个是椅子，我们一起来过家家。就是我会觉得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那些就是废料呀，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在那种一无所有的状态当中去创造的那种心态。但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就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成年人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我不认为这个人会一直一无所有。我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丰盛、最富足的人，因为即使他一无所有，他都能拥有一切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去不断的去在这个世界上去获得所谓的一些东西呢？那他已经足够丰盛了呀。所以我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对于人文、对于艺术的关注，会让一个人变得丰盛，内心变得丰盛。然后他会帮助一个人，如果我们是被规训的这种成年人，慢慢的去回到那种孩子的一种状态，然后可以在一无所有的地方创造，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支撑我的一个力量。
就跟你对话，我会很长的去回溯我过往的经历，也说实话，对，是像。我们就是家庭比较富足的孩子，我会看到家里会有非常多的玩具。家长会说啊，这个颜色、这个形状、这个搭配，它会锻炼孩子的某一方面的能力。但是在我家，因为比如说妈妈的那种叫粉饼吧，就是一面镜子下面是粉饼的，就是可以开合的这种东西，在我的眼里，它就是一艘船。如果它是90度的这种打开的话，那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衣柜。啊，有个小人可以站在上面，上面有镜子。如果把它横着放的，然后它就是跟书一样架在那个就是桌子上的话，那它可能是一扇门，我可以把门打开关上。小时候就是在家里找这种不是玩具的东西，但是把它玩起来了。那再到后面到真的那个阶段，我需要用语言去表达，比如说要上语文课，要写作文的时候，它自然就出来了。老师会觉得哇，我教得很好，但是后面回过来想，好像老师也没有教什么。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天性的部分，其实包括对儿童所谓的游戏嘛，就有不也是有不同的学说嘛。但我会认为说，其实一个孩子他天生就是发展的，他天生就是自我教育的。 你要去相信他。做教育者你要干嘛呢？就是你要无条件的相信他，然后呢，你去支持他的自我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阿图，你的这个分享也会让我感受到这一点。可能我觉得很多大人可能都会忘记说，就是他会把这些记忆忘记掉，但是阿图你还记得，这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无
就是这
聊，没
种。
有事情可以干。
我有的时候会跟一些人聊天呢，他会觉得说，我好像忘记我小时候的那些玩什么，或者是我当时那种状态那种感受，他会忘，但他可能会记得一些其他的哈。那我就会发现说，我是不太相信说一个孩子他没有那个状态的，只是说他不认为那个东西重要，他的记忆在去清理的时候就清理掉了嘛。但是我觉得记得自己曾经是个孩子，有过那样的状态，我觉得对一个成年人来讲是很重要的。我特别喜欢《小王子》开头写的那句话，就是献给曾经都是孩子的这个大人。
是，心理学也有这样一个学说，说到的是人其实是所有见过的东西，就所有东西记忆都是在的，是忘了，而是没有找到打开它的那个扳机，
门是班级哦，是的，是
那
的，
个 trigger。
我现在的一种感受吧，就是去帮他去发现，他本来内在已经很丰盛了，什么都有了。然后你相信他，帮他去发现那个东西，把那个东西，对吧？他可能上面有很多的尘了，你把它拿出来，掸一掸上面的尘，然后让他自己再去发展这部分。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形象哦！就去年读过一本对我影响挺深的一本书，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啊，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
对，中间就是有聊到说，叫就是心理咨询师，其实就是把那个人过往的照片，就记忆照片拿出来，然后帮他理一理，就跟你刚才那个说的很像。
是的是，我觉得这样的支持者身份就是这样的，就是只是一个陪伴、支持、梳理啊等等是这样的，并不是一个教授。我觉得一个人他，我很相信那种自我发展的力量。对，
完了完了，要停不下来了。我们下次再约一期心理学的，约一期自由职业的，再约一期其他有的没的。
天哪，好。
跟你聊得很开心啊，那我再因为时间关系，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哈，就是在你刚才的这2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我听到的就是频率比较高的其中一个词语是变化，那你觉得变化带给你什么呢？
我觉得变化它有的时候会构成困难，有的时候呢，它会构成一些新鲜的体验，或者构成一些契机，我会觉得这种变化也会让我去反思我对变化的态度，那我会认为自己是很开放的，愿意去迎接这样的一些变化的，会去想要去做一些尝试的，就不会那么多的去给一个事情去定义。当然，我觉得我们不可避免的用过去的经验去看待现有的事情，但是当你接受变化是一种常态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会有坚信的部分，比如说你坚信自己，对吧？既然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坚信自己在一无所有，即使很匮乏的时候，你也能创造，这是你的坚信。那有这样的坚信，你就可以去面对这些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开放的去应对这些变化。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它不见得是糟糕嘛。比如说像疫情这样的事情，它也开启了我对于线上的一些探索，包括它让我这些转变更清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一个创业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所谓的把这件事情做得多么的宏大、商业化，做一个公司或者怎么样。那我也看到了自己身份的这样的一些转向，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它本身就是包含着一些新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就会让我着迷嘛。所以呢，他跟我的选择的工作方式、选择的生活方式都是很契合的。我觉得阿土很敏锐，就是你看到变化这2个字，它是我觉得是构成我的所谓的这种核心的一些价值的。对于这种比如说孩子们的使用的材料都是很丰富的呀，然后他们这种很敏锐的去感受和记录他们的这些的变化呀，包括我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也是移动的，生活周围的这些。环境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这些变化本质上也会构成一些灵感吧。似乎这个"变化"这2个字是跟我的这个价值是有一些关系的，包括就我们提到的那个，对吧？两部电影《疯狂原始人》和《夕阳镜》，它也是在讲这个时代的变化给个体 带来的这个影响，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就是你去，其实面对害怕，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有些恐惧的，但是你在这种恐惧当中带着一些兴奋，然后去尝试，然后在这些尝试当中，去感知这个变化，然后再去面对新的变化，我觉得是一个也是一种乐趣。
感谢阿奇，让我今天又在这个中午一般比较困的时候，现在整个人能量非常的满。如果有海内外的家长或者说其他的朋友吧，听到这一期节目想要联系你的话，要怎么联系到你呢？
公众号，我其实现在只做了公众号，叫"布灵布灵创想堂"。觉得这个"布灵布灵"是我想要，就是眼睛发光的那种状态，它是一种很好的形容。它既是一个声音，然后又是一个视觉的那种状态嘛。但是这个中文又实在太难写了，对。
好，我把你的公众号截图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
然后我也有在尝试想说做一点小红书什么之类的，因为慢慢会发现说这种科普的教育就是这种理念的这种传播很重要嘛。小红书，我刚刚想到小红书的名字是什么？叫阿奇的艺术表达课，我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叫什么。
那个是阿奇本人。
是的。
那我们下一次再聊聊其他的话题了，就期待你返场，好吧？
好的，也很开心，期待。
谢谢。那阿奇聊完这2个多小时，有啥感受和收获呢？
我觉得自己一直在那种能量很嗨的一种状态，就是不自觉的说话的声音都会放大，就是能量溢出来的那种感受，就很开心。然后也会去，就是阿图的这种提炼凝练，会让我看到就是自己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线索，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回应吧，就是一种互相见证，说哎，好像彼此都在在做自己的路上。我觉得这种确信，就是 确认过眼神是，就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谢谢阿奇超高能量的表达和讲述。那我们今天的录制也比较不一样哈，其实我们没有录开头。然后我觉得播客就是以这样自然的交流的过程出来也挺好的，因为我刚才也在想，如果录个开头的话，可能我们刚才的交流就会被打断，那还不如就不录了吧。那如果大家对阿奇还有他在做的事情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公众号和小红书，会把截图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如果大家对49个教育故事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B 站，但是 B 站2个小时的播客其实我放不了，就是太大了。然后在 Apple Podcast、喜马拉雅和小宇宙都可以找到我们。那我是主播阿图，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别忘了点
拜拜，
赞、关注，什么什么什么，
三连是吧？
笑死，
一键三连。